那这样一本大部头的一个小说，我们常常会有时候特别希望大家不只进入到在读小说的那些细节的快乐，可能更重要是说在整个大结构上怎么去布局。那么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么繁杂的琐琐碎碎的大大小小各种事情当中，最后编织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钢架，可能是我们非常非常佩服的。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任何一种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都像《红楼梦》里面有很多纷杂的事物，大大小小不断在发生。如果在座的朋友是一个创作者，想要去用小说的方法去记录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一个困难，就是主线在哪里，那这个旁枝出去以后怎么再拉回来。我想这个是我讲的结构或者编织的这个意义。那或者是说，也许很多朋友说，我只作为一个读者，我欣赏这本小说，我不见得自己要有创作的这个野心或者欲望。那我的感觉是说，创作者一方面是说那个写小说的人叫创作者，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也许我们每一天在24小时当中，我们把一天的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细节稍微做一个反省跟回忆的时候，我觉得里面也有一个钢架跟结构。我相信很多写日记的朋友大家都记得，有的时候会觉得好琐碎的感觉，那写写写慢慢就觉得无趣了，那个日记常常在小学开始写的日记很快就中断。那我觉得其实它有一部分也有一点像一种创作，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理出一个头绪跟钢架出来。所以在《红楼梦》当中，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回这样一路看下来，我们会发现好多人物慢慢在出场。那像第13回我们今天要提到这个章节当中，出现了这个家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女性秦可卿的死亡。那么这个秦可卿一直到13回之前，她的出现有几次是蛮重要的。比如说第5回，大家记得她曾经因为贾宝玉喝醉了酒，所以她就把贾宝玉带到了她的卧房去，让贾宝玉睡在她的卧房。那么贾宝玉也就在那个卧房里面感觉到有一种甜腻的香味，好像一个13岁的一个发育的男孩子第一次感觉到女性的某一种身体上的美。因为卧房这个东西很特别，他盖过的被子，他睡过的枕头，所以宝玉在那边做了他第一次发育以后的一个梦，一个等于是一个性的幻想的梦，而里面的对象其实就是秦可卿。所以我们大概会隐约感觉到秦可卿的美没有被直接写出来，可是是从一个13岁的小男孩喝醉酒以后睡在他卧房里面的幻想，好像侧写出了秦可卿在这个家族当中讨人喜欢、被疼爱，而且充满了青春之美的那种感觉。那么同时也带出了秦可卿他的一些部分的家世，他爸爸叫秦业，事业的业，那么是一个家道其实蛮贫寒的一个家族。那么所以我们也了解了秦可卿是一个寒门的女孩子，最后嫁入了贾家这种豪门，那么成为贾珍的儿媳妇，所以她就开始管家，开始掌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在这个豪门当中的委屈跟谨慎。因为如果她是王熙凤，我们说王熙凤是从豪门嫁入豪门，所以她背后有娘家的很硬的背景在那个地方，所以王熙凤很泼辣，然后做事情从来也不见得要顾及谁的眼色。可是秦可卿不同，秦可卿几乎是没有背景的，那么也带出她的弟弟秦钟，一个被宝玉很疼爱的一个玩伴。那么这个秦钟那种腼腆，或者是来自于寒门的那种有点小家子气，不太敢讲话，有点害羞的那种感觉，这些东西都带出了秦可卿。那么所以到第13回当秦可卿死亡的时候，你忽然觉得这个大概是小说里面从第1回开始一个蛮重要的主线的人物走向了死亡。因为《红楼梦》其实是一个感伤的书，我们说感伤的书是他看到了繁华富贵的短暂以及繁华的某一种幻灭。可是在这个小说当中一直到13回之前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虚幻之感，那个虚幻之感可能只在2、3回的时候借助于比如说这个甄士隐他的女儿走丢了，或者家里面失火了，有一点点暗示，可是还比较属于有一点神话空间。可是真正到贾家的人事发生的时候， 大概第一个重大的死亡事件就是秦可卿的死亡。那么大家也记得，在十三回秦可卿的死亡之前，十二回是一个贾瑞的死亡。那贾瑞的死亡好像我们还没有那么同情啊。我想我上一次的时候特别有强调过，说其实大部分的读者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对贾瑞这个角色其实是有一点鄙视的，觉得他很低级，很有点下流，很不堪的一个角色。那当然我在十二回的时候对他有很不同角度的诠释，就是他的死亡跟秦可卿的死亡，我一直很关心的是这两个死亡是交错着在一起写的，而且中间关键的人物刚好就是王熙凤，就是王熙凤会去看秦可卿的病，觉得他快要走了，就对秦可卿有很多疼爱，常常去探病，同时又常常碰到贾瑞来追求他、骚扰他的这个事件，那么写到了两个人的死亡。那么在十二回结尾的时候，大家记得贾瑞的死亡是非常草率的，他在照镜子，然后单溺于他自己的情欲就死掉。死掉之前，病重到最厉害的时候，医生曾经希望他吃独参汤，就是单独的人参熬的汤，能够补元气。那么他们家里面穷得不得了，贾瑞根本没有钱吃人参，所以就跑去拜托贾家帮忙。那王夫人就交代王熙凤说还有没有人参，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完全不理他的，王熙凤说人参都已经给了谁给了谁，根本没有。可是你可以看到同一个时间，王熙凤去看秦可卿的病的时候，秦可卿的医生也跟他开了药方，说每天要吃二两人参。那王熙凤就跟秦可卿安慰说你不要怕，他说我们这种人家不止每天吃二两人参，每天吃二斤人参也都吃得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死亡事件里面，王熙凤其实带出了他自己的好恶，就他对贾瑞的鄙视跟不屑一顾，最后凑了不到两钱的参渣就送过去了，就说没有了，只有我们家人参只有这么一点点。可当他跟秦可卿交代的时候，他是说二两人参不算什么，我们二斤人参也吃得起。那么所以我会觉得作者这个叫做编织，就是他同时在写两个死亡，而这两个死亡里面秦可卿的身份跟贾瑞的身份的不同，也带出了这种富贵人家这种没有办法解释的一种人跟人的等级上的这么大的差距。我们会觉得秦可卿到十三回的时候他死亡了，整个一章就在讲秦可卿的丧事的办理到豪华到惊人的地步。我想我们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丧事可以办到这个样子，而且这个是不到20岁的一个女性的死亡可以在这个家族里面变成浩浩荡荡，那所有的党政军要员都来了啊！用今天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四大郡王全部都出现。那么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古代的封建社会，丧礼不是个人的事，其实是家族在社会里的社交跟门面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某某什么黑道大哥的家里办丧事的时候，你都不太知道为什么总统副总统都要去。那这个时候有时候觉得蛮奇怪，就是在某一个特殊的关系位置上，丧礼其实变成了一种社交应酬，那大家都在那边关心说谁到场了或者谁没有到场，那不是这个人死亡以后大家对他哀伤的问题。所以秦可卿其实我会觉得这个人的死亡里面隐藏着一个孤独，这个孤独是说这个从寒门嫁过去的秦可卿，她的委屈可能更大的是在于她变成了这个大家族当中的一个花瓶里的一个花，她也不过就是装点门面。那至于她的死亡是不是这么被哀痛着，有时候你有点怀疑。大概唯一对她哀痛的可能是宝玉，因为她是宝玉最早的性的一个幻想的对象，所以宝玉一口鲜血喷出来知道她死了之后，那宝玉对人有一种真情，可是对于其他人来讲，你会觉得好像多多少少是这个家族里面的一种摆排场的样子啊。所以这个大概都写出了曹雪芹这个作者在他自己家败人亡之后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回忆当年的繁华富贵，这个繁华富贵包括了丧礼的风光，可是你会觉得他有一点茫然，会觉得人世的空幻，就是连死亡这个事件其实到最后也可能拿来变成像做戏，好像一场戏一样。